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这里特别求天父看顾香港人，特别是那些在疫症里面患病的人，很多的辛苦工作的医疗人员、救护员，很多呢疲于奔命的做相关防疫工作的人员，愿天父呢保护他们，祝福他们，赐每一个人都平安。上一次我在这里讲到讲创世纪，创世纪呢描绘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黑夜里面，神拣选一些点灯的人，神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亦都愿意回应神。亚伯拉罕他放低他的过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告别过去的成败得失，他跟随着他的天命，他向前走，但是他都不知道要去一个什么的地方。在大地上一切已知的领域都不是他向往的地方，他的心灵想望着一无以名状的世界，一个神明与人同在的世界。世人熟悉的德兰修女都是这样，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去到一处被世人遗忘的穷乡僻壤，抱起被疾病和苦难折磨到濒临死亡的人，拥抱他们，照料他们，让他们体会生命真正的尊严。一个这样就快死的病人，他这样讲，他说呢，我过去活像街上的一头牲畜，但在你们的爱和关怀底下，我现在就快死了，我死的时候却能够像天使一样。在这里我们见到神的爱在人间带来的改变。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这样讲，事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说呢，真正的人志向不可以不远大，意志不可以不坚强，因为责任重大，要走的路遥远，要将天地间的大爱实践于世。你说这个责任重大不重大？背负这个重任直到死才能够停止，你说这条路途遥不遥远？亚伯拉罕的一生都在这个漫长的道路之上，要实践天道，除了自己还需要一群人。中国的孔子透过教学凝聚了一班人，道在学问的成全之中，而远方的亚伯拉罕他就透过生育形成一个民族，道在耶和华的信仰里面不是透过教学而传递，而是透过生命历史中的那种神人相遇、神人的纠缠、神人的摔跤而被人看见。道在耶和华的信仰里面是在人生的旅程里面一次又一次的险境，在这些这样的险境里面，神的应许和人的疑惑，神的显现和人的不信，神的鼓励和人的放弃的种种的张力里面被人经验。在耶和华的信仰里面，道最后是要成肉身的， 要在历史之中显现。亚伯拉罕不能够透过教学而认罪一群人，他需要透过后裔繁衍的这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所遇到的种种的危机和转折里面，他要在那里看到神的真实。以色列的神需要在历史的曲折之中被人看见。对亚伯拉罕来讲，最大的危机就是无后，没有后裔。就神学来讲，这个危机意味着在历史的过程里面，他们看不到神的真实。神与人交往的故事是曲折而神奇的。创世纪就不断去展示这种历史里面的曲折和神奇。亚伯拉罕的正室，他的老婆不能够生育，他就去找个妾侍。妾侍真的生了个男仔，但是神说这个就不算是他的正式的后裔。到了后来，他的正室又生了个 BB 了。但是神又说这个男孩子要拎来献祭的。咁亚伯拉罕就拎佢嚟到献祭，然后神又话咧：哦，唔使啦，因为你献祭嘅心已经系上好嘅祭。亚伯拉罕跟住有一连串嘅后裔，佢嘅后裔嘅最大嘅问题就系咧点样延续后裔。呢个问题咧兜兜转转，重重复复，最后一个家族成形。后来咧，他们遇上荒年，失收没有粮食，他们就去仍然有粮食的埃及保命，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开始了。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那里这样记载，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你想想，连续四个的讲法，生养众多，繁茂极其强盛，免了那地，你就看得到呢，他很想描述这个民族呢越来越多人了。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已经成为一个呢人丁鼎盛的民族。要成为在黑暗的历史里面点灯的一群人，他们要继续在历史里面与神摔跤。在这个这样的过程里面，他们自己也都让世人看到神的真实。到了历史的某一刻，形势逆转，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至到第九节这样讲，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的皇帝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一个新的朝代的兴起，新的皇帝，新的法老走上这个历史的舞台。他不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亦都对他们呢毫不友善。这个法老看到这班人，他只是看到这个强大的民族潜在的威胁，于是呢他要压制他们。这个民族成为了奴隶，出世的男丁要被杀死。看上来这班人，这个民族的历史前景暗淡无光。怎样点灯呢？怎样可以透过这班这样的人，这个民族去点灯呢？光明在哪里呢？在这个绝望的时刻，希望在哪里呢？原来呢，要成为一个民族，要成为神的子民，历史必须要走这一步棋，要成就一个神的子民，成就一个属神的民族，历史一定要行这一步棋，因为神在历史里面 呢啲咁样嘅转折底下，向人显现佢嘅真实。希望喺边度呢？咁希望嘅开端系两个卑微嘅女人，系佢哋系修生婆，佢哋有名有姓噶。一个咧叫做斯弗拉，呢个希伯来文嘅意思咧就系靓啊，我哋叫佢做靓姑。另外一个咧叫做普阿，佢嘅意思咧就系光彩，我哋咧叫佢做彩姐或者彩衣啊。阿靓姑同埋彩衣咧吓，有好生之德。佢哋其实系一啲好卑微嘅人嚟嘅，但系佢哋竟然咧够胆违反法老杀嗰啲男婴嘅呢个法令啊！佢哋偷偷咧保留咗咧吓以色列嘅男婴。之后又有一个以色列嘅男婴出世，咁佢嘅母亲咧，因为咧因为佢慢慢大啦嘛，个小朋友个 B B 仔，个母亲咧吓藏佢唔到啦，就将呢个男婴放喺一个蒲草箱里边，佢咧放喺公主啊，埃及嘅公主会嚟咧吓冲凉嘅嗰个河边嗰度啊，佢就放喺嗰度。咁咧呢个蒲草箱啊，呢个箱字咧啊，蒲草箱嗰个箱字咧，其实咧就系挪亚方舟嗰个方舟嗰个字嚟嘅。咁喺旧约圣经咧，嗰个方舟嗰个字，除咗形容呢个方舟咧，呢个字唯一用嘅地方咧，就系呢个蒲草箱嘅呢个箱字嗰度。挪亚方舟系喺人生嘅洪涛大浪底下，佢要救助人嘅一个嘅工具。如今呢个方舟呢个箱就救活咗一个重要嘅人物。公主咧嚟到河边冲凉，真系见到呢个 B B 仔，可怜佢，收养佢。天意真系咧吓奥妙无穷，呢个咧吓要被消灭嘅 B B 仔，竟然能够住喺要消灭佢嘅嗰个人嘅心宫之中。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节咁样讲，佢话咧公主就给呢个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系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嚟。摩西个名原来就系咁样嘅意思啦，就系将佢拉出嚟。拉出嚟嘅意思就系呢个小朋友有一日要将佢嘅同胞喺水深火热里面咧拉出嚟。上天嘅布局已经完成，就留待时间咧去发酵。时光飞逝，摩西咧长大啦。佢因为咧有一种抱打不平嘅性格，佢呢种抱打不平嘅性格咧吓，令到佢咧吓杀咗一个埃及人，杀咗埃及人，咁佢咪要逃命咯？佢逃命去到米甸。有一日，佢命中注定嘅天命就嚟啦。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嘅使者喺荆棘嘅里面火焰之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了，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见到咧喺一堆嘅荆棘里面有一团火，荆棘冇烧毁，火不断喺度烧。呢个系一团不灭嘅火。神藉一团不灭嘅火呼唤摩西。我哋大部分人，我哋生命里面嘅呢一团火早已经熄灭咗噶啦，但系呢团火仍然喺度。神喺呢团火里面向摩西说话：只要我哋生命嘅火仍然喺度，生命里面冥冥中嘅嗰个天命仍然会被唤醒。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嘅百姓喺埃及所受嘅困苦，我实在睇到啦。 他们因受督工的核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在这团火里面，上主向摩西发声呼唤他，神呢让摩西知道他的同胞在受苦，神让摩西知道上天是听到这些哀声的，人间是有苦情，上天是听到的。然后神亦都让摩西知道，在这个人间的苦情和上天的聆听的这种天人的交接底下，这个就是摩西的天命。摩西的天命就是代表上天去回应人间的哀求。我们可能已经对人间的苦情盲目，故此会无动于衷，又或者看见人间的苦情，我们是有种感动，有种哀痛的，但是我们可能意会不到有一位神在聆听着，故此只能够觉得生命很无奈，又或者我们意识到有位神在聆听着，但我们可能意识不到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一切只能够听天由命啦。这样神直接说，这些一切都跟你有关的，这个就是你的天命，这个就是你存在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时刻的意义所在。神在历史里面存在的，神在历史的某一个艰难的时刻，他借着历史的某种契机而说话，神藉着历史的某一个契机跟所有人的心灵说话。只要那个不灭的火仍然在这里，只要我们愿意去聆听上天的声音，那个天命仍在，我们仍然体会到我们存在于世的那种的天命。而刚刚人正要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艰难的时刻，很多人就逃避我们历史的责任，就在这个神与人纠结的历史的过程里面，人其实是可以看到神的真实，神在这一度，神在这一度，因为神讲紧嘢，因为神的呼唤仍在，因为他呼唤每一个人去回应历史的重负。在这个生命的火里面，人面对上帝，摩西问神啊，神你叫什么名字呢？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个希伯来文呢就是 Eyeh Asher Eyeh。 神的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来到讲呢，它基本上呢是英文那个 be 啊，这个动词来的 be 动词。其实呢它的意思呢不是自有永有，它是 be。自有永有的含义呢，其实呢基本上呢已经脱离了这个历史 的情景，脱离了这个尘世的历史，指向一个呢无时间的永恒。自有永有呢这个含义呢是指向一个无时间的永恒，已经抽离了时间，是一种直言不动。但是这个希伯来文 Eyeh Asher Eyeh 的含义，它明确指向一种时间里面的 be， 这个 B 要在历史时间的流逝里面，它发挥它的那种创生的能力。它是在时间里面让万物生成的那种伟大的力量，即是中国人讲的那种天地之大德若生的那种生。有了这种生的力量，生命的生，那种力量就能够在无里面创造有，在死路里面创造出路，在历史的困局里面创造出历史的生机。历史的流逝不是空空洞洞的，它里面有一种力量在这里的，有一种必的力量，有一种生的力量，让一切透过这个现在在历史里面见不到的，而它慢慢会见得到，生机会出现。神不是自有永有的那种存在于某种永恒的空间里面的那种的东西，它其实是内在地存在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在我们的时间之中存在，它陪伴着我们这个生命的历史一路这样去开发那种的生命力，它在我们历史的前面不断为我们的历史创造意想不到的将来。神回答摩西，在你的将来，在你的同胞的将来，在人类的将来，这些这样的所有的将来都全部都在我创造的生机里面。神的回答就是 be， 这个 be 是会不断 becoming， 不断的创造这个呢历史里面的前景。你不需要以为是你自己用自己的力开创自己的路，不是这样样的。上帝说是我用我的 be 为你开路，你只不过是这种生机的那种的器皿。在这个不灭的火里面，摩西聆听到神的呼唤，明白自己身处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里面的那种存在的意义，他领悟到天命，而这个天命是关乎同胞的苦难，关乎人类历史一些很永恒性的主题，就是所谓奴役与自由的这些的主题，关乎人类的历史的前程。摩西将要成为人类历史里面永恒的巨人，摩西领受了这个天命，他就去见法老，希望法老让那些以色列人放假去到旷野敬拜神。法老当然拒绝啦，于是呢就有十种的灾祸临到埃及，每一种灾祸针对的其实呢都是埃及的神明。例如呢，埃及人呢会敬拜尼罗河的，但是呢那个十个灾难里面呢，尼罗河的水就会变血，这个代表呢河神已经死了啦。埃及人会敬拜青蛙的，他们有个神的头就是一只青蛙的头，于是在十个灾祸里面青蛙成为这些埃及人的灾劫。埃及人敬拜太阳神的，于是有三日的黑暗，证明这个太阳神死了。埃及人敬拜法老的，于是埃及人的那个未来的法老，那个法老的长子就死亡。终于法老赶他们走，法老以及法老的那个的神明在圣经的文学里面代表着奴役人类的强大的魔力。耶和华神以及他的代表摩西就正面与这种魔力来到交锋， 奴役的力量、自由的力量，在这个历史的时刻，在以色列人的心灵里面相遇激荡。以色列人其实是惯于被奴役的，他们虽然叫苦连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自由。自由不是他们想象力能够达到的那个境界，但是在摩西领受天命的这个奋斗的里面，在神的那个臂所创造的全新的将来里面，他们可以第一次想象自由。以色列人按照圣经的记载，他们已经经历了400年的奴役，400年了。在那一刻，他们竟然还可以亲尝自由。就在那一晚，他们带着行装，浩浩荡荡，他们试着去踏出自由的第一步。毕竟这一班人几十万人，他们从来没有试过踏出这一步的。他们就离开他们的被奴役的地方，他们走出这个自由的第一步。不过历史怎么会有这么顺利呢？法老怎么会这么仁慈呢？法老悲哀完了之后，他定一定神，他就想翻起国家的经济的命脉，没有这班的奴隶，其实就即是好像今日没有了电力这样，那这个国家怎样能够运作下去呢？埃及帝国的成功，少不免有一些人要沦为奴隶的了，这个就是历史的成王败寇的现实。以色列人现在的行动就是反这个的现实。法老想通了，他就发出追兵捉拿他们。以色列人行行从行行，一步一步他们就来到这个红海的边缘，而埃及的追兵亦都一步一步差不多追到他们了。以色列人就真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来到这个这样的光景，就去到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4章第10节至到第18节。出埃及记第14章10节至到第18节这样记载的，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用我们服侍埃及人吗？我们继续做奴隶咪好咯，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伸你手中的那个手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会跟住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几咁震撼嘅画面，几咁咧吓令人感动嘅画面，无数手无寸铁嘅人，另一边厢是无数装备精良的士兵。我们在想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一班人他们已经做惯了奴隶，他们的心仍然是一个奴隶的心，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做一个奴隶。人生几咁凄凉，自由何等嘅重价。摩西话：其实呢一场系一个神魔嘅大战，系让人自由嘅神同埋逼人为奴嘅魔嘅一个嘅大战。喺呢个历史嘅时刻，喺时间嘅深处，翻去到弊的那个根源的那里，摩西呼唤我们回去这个历史的背后那个根源那个弊。我们在那里就会看到人类的救赎，我们是会看到神的。神说向前走啊，水会为你们分开，当你们走过的时候，水会为你们回流，将那些埃及的士兵将他们埋葬在水里面。这个水作为一个历史的困境，人如何去面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浪花屠尽英雄。走过去就是自由了，翻转头就是奴隶了。天地的主在这个历史的关键的时刻要为人间定正义，他说向前走吧。中国水墨画家杜子，离岛的岛啊，杜子画过一幅咧过红海的一幅大型的水墨画。以前咧，我在崇基的校园咧见过，不知道而家咧仲喺唔喺度啦。杜子咧吓自己讲过。画这幅画的时候呢，那个的心情，我用回他自己的说话来讲，他说呢，画这幅画的时候，有的是一种感动，一种内心很沉痛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历史，中国的近代的历史，我们的中国还没有过红海，所以内心很沉重，非常沉重的感情。正是这个这样的感动，所以就画了这幅过红海了。那个是铺天盖地的巨浪压过来，霎时把法老的追兵全部都扑在底下。它是用大幅度的泼墨和破墨去完成的，然后手持神像的摩西就在这一边已经上岸了，在这里呼召他的子民赶快走，在画面的底部用很小的笔触用焦墨画的。你仔细去看这个巨浪，是一个字母 V 字 Vito， 胜利者。这个作品揭示的就是现实的经验，也都是历史的真相，是对社会的观察、思考，对救赎的盼望，从而给出一个的判断。因为神的启示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的。这个是岛子的说话。神在历史里面一步一步地去建立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要将光明带来人间。而神首先要做的，就让这个群体体会真正的自由，走过红海。这班奴隶终于呼吸到真正的自由的空气。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走过这个红海呢？愿荣耀归给上主，愿人间享和平。